好，下面我们就开始第一个话题：中俄雄心勃勃，金砖实力堪比七国集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席金砖合作机制峰会时会见了俄罗斯总统普京，这是两人今年的第三次会晤。习近平说，中俄关系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股稳定力量。普京表示，双方合作是国家间合作关系的典范。两位领导人对于金砖合作机制有很高的期待。普京说，2024年金砖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速预计为4%，高于七国集团1.7%的预期。金砖国家对于全球经济的贡献现已超过七国集团。中国重复东升西降的老调。央视新闻报道说，扩员后的大金砖人口占全球近一半，贸易占全球1/5，经济总量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已经超过七国集团。那么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金砖国家如何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联盟？没有共同价值观念的乌合之众如何在重大国际问题上达成共识？金砖合作机制真的能同七国集团分庭抗礼吗？讨论这个话题，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夏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冯教授好，观众朋友好。
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副教授冯崇义，冯教授您好。
观众好，大家好，夏明教授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这个深陷俄乌战场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呢，难得作为一次东道主在国际舞台有了一次出头露面的机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果然不出所料为普京捧场，今年第三次会晤普京。首先我来请教纽约的夏明教授，过去呢，这个国际评论人士常常认为金砖合作机制是中俄两国主导的，那您如何看这个组织以及中俄两国的这个主导角色呢？
是，金砖组织了，那么尤其现在我们看到了，已经扩大到了十国了。那么中俄显然想作为金砖组织的主要的轴心，但是金砖组织不是上海合作组织。那么如果说上海合作组织是一种地缘，那么以一种欧亚大陆的这个中心呢，那么为那个主体，那么金砖那个合作组织呢，那么当然就是一种他们的还是有一种共同的敌人，共同的对抗呢，就是以西方那个尤其美国为主导的这种那个全球秩序。因为在目前的那个整个全球化的过程中，尤其是经过新冠疫情，那么许多的国家包括像中国，他们以为了西方国家呢都已经衰落了，所以唱衰美国，或者就说那个就是高歌所谓的东升西降。但是现在的事实证明，那么在疫情以后，其实西方国家呢，那么它的总体的处境呢比我们现在看到的其他国家要好得多，尤其比俄国跟中国了、伊朗了要好得多。那么所以呢，在俄国跟中国呢想那个利用金砖组织了来那个保护自己。那么但是这里边还有一个困境，那么这就是金砖组织不可能被俄罗斯跟那个中国完全主导的一个原因，就在于金砖合作国家的它的五个创始国里边，有三个国家呢，那么基本上呢还是民主国家。那么无论从印度到巴西还有到南非，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不仅是民主国家，而且呢还有就是殖民地的经历。而俄国呢长期作为原来是作为一个超级大国，也作为一个欧洲的北方的工业化国家，那么他是没有就是殖民地的经历，相反他是一个殖民主义者。而中国呢其实一个半殖民主义国家了，那么所以当中国想那个完全把金砖那个组织了要作为自己的手段和工具了，那么俄国可能会中国有合作，但是其他国家尤其我们看到像印度了，那么其实是在那个跟中国了争夺在我们所说的地球南方的那个领导国家地位。所以中国当然会做一些努力，但是我认为是那个很困难的，尤其那个当我刚才讲的三个国家，那么他们呢在利用金砖国家组织了作为一种杠杆呢来对冲美国的过大的这个权力， 那么但是呢，他们根本就没有从战略上呢离开美国。那所以金砖合作国家组织呢，那么尤其是这些民主国家呢，那么我认为他们只是在那个中俄的这个轴心和西方的大的集团中间呢，那么我觉得有一个中立的或者齐强的态度，所以金砖国家组织呢不可能成为中俄利用的工具。
好的，我们看到呢，金砖组织由最初的这个四国发展到五国，经过去年的扩充呢，发展到十国，据报到现在还有一些国家在等候加入。那么有分析人士就认为，经过俄乌战争，俄罗斯的这个实力受挫，普京有求于习近平，因此原来中俄轴心现在呢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中国在金砖合作机制中的这个地位和影响将占据主导地位。我来请教澳大利亚冯崇义教授啊，有人说呢，习近平正致力于将金砖合作机制打造成未来可能与美国为首的西方七国集团分庭抗礼的这样一个国际联盟。那您如何评估习近平的这个雄心啊？
对，好的问题。其实习近平呢，像这个以前的斯大林啊、希特勒啊、毛泽东这些独裁者一样，他是喜欢做春秋大梦，也喜欢装神弄鬼，他整天这个野心极大，他整天高喊这个东升西降，他真的是像希特勒、毛泽东一样，像把这个小小环球拿在手心中转，但是呢，其实他是力不从心的，刚才这个教授也讲过了，就是这个金砖组织确实是一个松散的大杂烩，他们这些国家在价值理念、在社会制度方面差别很大，一些民主国家，一些是专制国家，他们在经济上也没有互补性，都属于划入这个发展中国家这个类型，他们在地缘政治上其实也没有共同的目标。其实我们现在看到这些民主国家的这些领导人跑到莫斯科去跟这个国际战犯普京这个大独裁者勾肩搭背，其实很令人恶心的。但是他们因为刚才列的那些理由，他们根本无法结成这个牢固的同盟，也无法在重大的议题上采取共同的行动，所以他们真的是没有真正有力量去挑战西方世界、民主世界。你就想这个中俄两国，就普京和这个习近平两个人，他们其实是既狼狈为奸又各怀鬼胎，因为从地缘政治、核心价值这个知识制度方面，他们都是专制的国家，他们想构成这个欧亚大陆的一个联盟，来跟大西洋这个板块对抗。但是这个中俄或者是习近平和普京两个人又互相争斗，他们想在争夺这个欧亚板块的霸权，所以互相之间是同床异梦。
好的，我们刚才两位教授呢发表了他们对这个金砖合作机制的看法，现在我们来看看网友们的意见。 Reader Clear 这位网友呢，他在我们这期节目昨天发表在 Twitter 上的节目预告的时候发表了下列的评论，他说，上合组织金砖架构都是以中俄为核心和主导的专制、准专制、落后民主国家的大杂烩，中俄邪恶轴心正在逐步把它作为推进其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工具、渠道和平台。另外一位叫楚晨说，没记错，这一次巴西都没有去吧？天地良，所谓的金砖国家，从经济来说能看得下去的只有中国和巴西而已，而中国的经济目前呢在急速下坠，而且短期没有止跌回升的可能，巴西的人口在 和地域在整个拉美都是最有优势的，但巴西和七国集团的国家相比，差距还是很大的。俄罗斯在战争状态，没有中国输血，恐怕早就无法支撑。其他的金砖，恐怕都是中国用金钱吸引去的。还有一位叫推特判官，普京说金砖国家对于全球经济的贡献已超过七国集团。中国央视也断言，金砖国家经济总量按购买力评价计算已经超过七国集团。中俄带领全球重建世界秩序，共建人类共同体。习近平的话，好。我们最后这位网友呢，他介绍了这个习近平和普京的观点，就是金砖合作机制呢，可能在经济规模、经济实力上有超过七国集团的这样一种这个看法。那么我们就来谈谈这个问题。虽然国际社会我们说他不否认金砖国家的未来经济潜力，但很少有人真正看好他具备跟七国集团的任何可比性。但是中俄两国却在不停地为金砖国家造势。我们看看这个东道主普京说，金砖国家对于全球经济的贡献已经超过了七国集团。央视新闻也断言说，金砖国家经济总量按购买力评价计算的话已经超过了七国集团。那我就来请教夏教授，您如何看中俄的这种对比呢？
是，这里边有几个。第一个呢，金砖呢不断的扩大，可能那个现在已经10个了，可能扩大到30了。那么所以他如果只是给西方七国相比，这是不对称的一种比较。因为我们看到西方那个七国，那么是他的一个核心，但是呢整个欧盟呢，那么是西方的一个联盟的一个很大的部分。那么同时的话呢，北约呢又涵盖了其他的国家，包括金砖的国家的土耳其也在北约。而在亚洲的那个联盟过程中，那你可以看到无论是澳大利亚、新西兰还有韩国，那么还有台湾等等，还有东盟的许多国家都是加入到西方国家集团的。那么所以西方国家尤其在拜登总统他的那个过去的4年的经营下了，那么形成了一个非常强大的这么一个大概有50个国家的这么一个民主国家联盟。那么这个联盟尤其在乌克兰的这个战场上了，那么显示出他的极大的这个就是实力。那么所以这点呢就是我们必须得看到。那么第二个呢，所有的那个西方七国那么全都是发达国家，而现在所有的金砖的这个国家呢，基本上呢现在呢都在中等收入国家，而且有的国家我可以说了，像中国了，那么是明确的陷入了中等收入国家陷阱。那么所以这些国家呢要跨过中等收入国家陷阱成为发达国家了，我认为这个还是遥遥无期的。那么另外一个重要的，我们就看看，那么是驴子是马了，是骡子是马了，拉出来就6-6。那么最近你可以看到，之所以俄罗斯中国跟伊朗，那么他们都在积极的要打造这些上海合作组织也好，那么要那个进行金砖那个国家合作也好，像那个俄罗斯要那个推进他所说的欧亚主义，那么中国要推进这一带一路，那么其实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困境，就在于过去的那个就是不到10年的时间里边，美国用他的这个政治、经济、那个军事和金融的实力，把这主要几个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和金砖国家呢，那个通通给打趴下去了。第一个当然是对那个就是伊朗，那么把伊朗的整个就是不仅它的计算机的这个网络的系统，把它的核武器的制造系统呢给它给破坏，而且把伊朗的整个金融体系给破坏。所以我们看到伊朗呢，那么一直在金融那个经济这种那个金融的危机。那么第二个就是针对就是中国，那么我们看到在澳门，那么尤其从东方那个就是亚洲银行。那么当时因为澳门的这个亚洲东亚银行呢，那么是给金正恩呢做这个就是财务的，那么所以那个美国呢，那么开始了对澳门的这个银行呢，那么进行收拾，后来再对那个汇丰银行，那么抓住汇丰银行，那么来收拾就是那个就是孟晚舟，那么华为，那么你可以看到那个中国的那个几大的这个企业呢，后来被收拾了。那么都是美国利用他的那个对产业链条的控制，对金融的控制，那么把我们看到华为了，基本上呢现在呢更多的去开发去养猪去了。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到对中国来说了，他的国家队呢被打趴了。那么当然那个俄罗斯侵犯那个就是乌克兰以后呢， 美国对乌克兰呢，对不起，美国和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呢展开了大量的这个制裁。那么尤其是一个美国利用它的金融霸权呢，那么把3000亿的这个俄罗斯在西方国家西方银行那个储存的这些金融那个财富呢全部冻结。那所以你可以看到，对于所有这些金砖国家也好，那么或者是上海合作组织也好，其实他们呢现在是那个被西方国家制裁以后呢，那么是打得非常狼狈，所以他们现在呢想抱团呢来进行自卫。所以如果他们要就像刚才冯教授说的，要做春秋大梦，要就是取代那个美国或者以美国为首的整个民主国家集团呢，我觉得真的是有一点那个可笑，
实力还差得远呢。那么据报道，本届金砖峰会将重点关注金砖国家及其伙伴国家之间的区域合作和经济一体化问题，包括中国推动的人民币国际化，以及俄罗斯提议在金砖国家建立类似这个 SWIFT 那样一个独立的支付和结算系统。我来请教冯教授，您怎么看金砖国家对于美元主导地位的这个担忧，以及创立金砖货币R5 项目的这个可能性呢？
啊，是啊，你说的 R5 当然就是这个，因为它这个五个主要国家的这个货币刚好是都有 R 开头，
对，
就是这个巴西的 real， 这个俄罗斯的卢布，印度的卢比，中国的 RMB， 还有这个，所以叫。还有南非的 RAND， 就叫 R5， 但是他们，这些国家要绑上俄国的战车，他们得不偿失，他们从理性上讲，他们不会这样做。俄罗斯他受到这个现在因为新乌战争受到这个民主世界的严厉制裁，被踢出这个 SWIFT 结算系统，他当然想建立一个能够替代 SWIFT 这个结算系统，国际支付系统的一个替代品，但是他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就是这个印度啊、巴西啊这些民主国家，他们在经济方面也好，在安全方面也好，他跟西方、跟美国是有非常密切的联系，也严重的依赖西方世界。所以他不可能去脱离美国指导的这个西方世界去完全倒向俄国那里去。所以这个你要真正从实力而言，就是这个西国集团它的货币在全球的这个支付结算中所占的比重在90%以上，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所占的比重也在90%以上，就金砖组织的加起来它占的比重是个位数，所以它根本不在一个重量级上，你这样直接讲到这个中国，跟你讲这个人民币国际化，其实中国本身它是并不想真正的推进国际化，因为它现在一很棘手的一个问题，就国际化以后和兑换货币，这个中国的这个资金外流会非常严重，那担心整个这个外汇储备就没了，所以他也不敢去进行国际化，而且因为他担心这个西方世界，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中国进行全面的制裁，所以他也不敢跟俄国走得太近。所以在这方面他们不会有，就是在口头上做些宣传可以，不会有这个实际上的进展。
那么夏教授，我跟进一个问题请教您啊，这个金砖合作机制，金砖国家啊，甚至呢现在已经有打造自己货币的这个共同货币，建立一个独立的结算体系这样的一个伟大构想的，那您怎么评论这个问题？
是，美元呢，在过去的那个几十年呢，作为世界经济的霸权呢，那么当然那个现在美国，那么在利用美元呢进行各种武器化了，那么当然对美元呢是可能是一个威胁，那么因为其他国家如果联合起来，那么放弃使用美元，那么对美元呢地位呢是会有所削弱，那么但是呢目前来看呢。美国的如果它的科技地位、经济地位和军事地位， 那么美国经济的前景其实现在呢是在那个疫情时代呢是恢复的最好的。
嗯，
那么所以从这种角度来看呢，那我认为从规模效应，从使用美元定价的这个方便，尤其是石油和很多的货物或者是其他非美元的国家也都会用美元来进行交易，而不是那个收对方的这个货币。还有像中国这些国家，它的货币是没有自由兑换的。
嗯，
那么所以这些东西都使得在短期内呢要替代美元呢，那么基本上是不可能。
好的，来继续看看网友们的看法。一位叫 Frederick， 一位神秘的高级官员，他说：“金砖好像只是一个松散的组织论坛吧？你们七国才是一个集团，不一样的。”啊，这是一位高级领导官员的话说的啊。另外一位叫 Martin 说，既然这样让金砖国家为你的中国电动车买单就是了，干嘛还要绞尽脑汁卖到咱欧洲来呢？啊，叫 Wolfgang Lewis 啊 Ludwig OK， 他说 Brick 扩容了，还能叫 Brick？别说是金砖了，泥砖都不是。丐帮国家抱团取暖，丐帮帮主习近平也囊中羞涩了，啊，囊中羞涩了。另外一位叫酷八八八九八八，说金砖组织不是要和七国集团分庭抗礼，而是要全面超越甚至碾压七国集团。新兴发展中国家的活力和潜力超越老朽的七国集团国家已经是定论了。好的，很多中国人呢实际上有这种自信。我们就看看下面，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中国人的这种自信。金砖国家与七国集团相比，国际观察人士认为呢，它有一个巨大的劣势，那就在于它是由一些具有不同价值观念的国家组成的一个松散的国际组织，无法就任何重大的国际问题达成共识。而且俄罗斯和伊朗都深陷两场战争或者战争阴影之中，即便是在目前的十个金砖国家内部，也造成了很大的裂痕。我来请教夏教授，您认为金砖国家与七国集团具有可比性吗？
是，首先金砖这个概念呢，那么就是由高盛公司的经济分析师了，就是奥尼尔了，那么提出的。那么所以我想呢，就是从这种就是言语的霸权来看呢，那么当那个高盛公司了，那么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在忽悠这几个国家，觉得好像呢你们很有那个就是气势了，很有未来了。那么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就可以看着那么习近平呢、普京呢就顺杆子爬，那么这样就搞出了一个金砖集团。但是当时这个金砖这个概念被那个推出的时候，当时俄国呢还跟西方呢还没有就是发生冲突，那么俄罗斯呢还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新兴的市场国家，但是今非昔比了，那么俄罗斯呢成为整个西方国家的敌人，那么制裁对象，那么我想这个差别是很大。那么另外一点呢，我们要那个就是看一下，就是金砖国家了，那么跟西方七国相比了，那么西方七国不仅就是有共同的价值观，因为我们以为在冷战结束以后，以为意识形态了就消失了，那么历史呢就走向终结了，没有意识形态的冲突了，但其实不是，其实整个市场经济，整个西方国家的民主国家了，其实对市场经济做了一个奠基，有一个合作的那个信任的基础。那么我们如果看到不仅西方七国有这个意识形态的一致性，而且西方七国呢还有北约这个军事集团呢，那么作为它的一个后盾。那么所以如果看金砖国家呢，那么当然，那么有的我们可以期盼呢，不仅是俄罗斯跟伊朗呢陷入那个战争呢，那么他们的经济呢，那个尤其我刚才讲到伊朗呢，其实也已经处于一种崩溃状态。那么如果那个中国呢，那个经济呢，以当下的这种情况来看呢，中国进入长期的这种 L 型的这种衰退，我刚才讲的这种账本危机带来的这个中等收入国家陷阱让中国深陷呢，那么我觉得这是比例呢是在不断的增加的。那么而我们可以想象，以俄罗斯内部的这个政治的那个发展，某一天呢，俄罗斯他的反对党或者就是俄罗斯人民呢，在他的现存的这个宪政框架下再把俄罗斯拉回到那个民主的体系，要回复到西方，回复到欧洲，那么这种情况呢，那我认为呢，那么是就是完全那个存在的。那么所以以这样的那个情况来看，不仅是印度，那么他在那个对冲那个金砖国家，因为他知道 那么以俄罗斯和中国目前的经济优势和经济的潜能，尤其是廉价的能源，那么对印度来说，它绝不会错过这个发展的机会。但是印度在战略上，那么是把它的宝是压在整个西方国家集团的，所以呢，它跟日本那个首创了这个印太联盟。那么印太联盟现在成为美国的一个国家的在西太平洋的一个战略联盟，那么当然使得印度呢在跟西方国家的合作呢会越来越紧。那么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如果你要把就是西方七国那个和就是西方的联盟呢，要真正给金砖国家相比了，那么金砖国家呢，那么这些呢，它是没有前途、没有希望的。那么它现在是一个暂时的一个松散的，那么一个就是为了利益了，那么相互的抱团呢，那么获得短期利益的。那么但是呢，我觉得从长远来看呢，那么金砖国家集团呢，那么一定会在未来的那个我可以那个感觉到了。那么以美国的经济的复兴，那么以印度的经济的成长，那么中印呢，那么他们的这个价值观呢，那个渐行渐远呢，那我觉得金砖国家那么成为某一种被废弃的组织了，我觉得在未来十年我们可以看到。
夏教授，那这一次普遍人以这个舆论的一个焦点呢，焦点之一呢，就是巴西这个金砖国家的创始国巴西啊。这个巴西的总统都没有参加这次金砖峰会，当然是有借口了。您怎么看这个问题？简要评论一下就好。
是，现在的说法是巴西总统在总统府里边呢，那个出了一个状况，把头给那个撞到了，那么所以呢，他那个没法来。那么当然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就是说辞了。但是呢，你可以看到，目前呢，美国的这个大选呢，那么在出现那个非常关键的时期，还有两个星期了，美国那么它的未来的政治走向呢就会明晰。那么所以我认为呢，对那个就是巴西来说了，那么在这种关键的时刻呢，它到底要靠近金砖国家更近一点，更走向俄国和中国了，还是它在美国这边要观察了？那我觉得对巴西来说，恐怕跟其他国家相比了就尤其重要。
好，国际舆论普遍认为，即便仅从这个经济角度来分析金砖国家的潜力和影响力，它也根本就无法与七国集团相媲美。众所周知呢，金砖组织是由十个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组成的。啊，最发达的经济体像中国，最落后的经济体像埃及。啊，这个经济实力相差悬殊，具有完全不同的这个国家利益。我来请教冯教授，国际分析人士呢称，这些乌合之众不具备任何挑战七国集团的实力和影响。那您同意这种判断吗？
我同意，我同意。因为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就是无论从这经济实力啊、核心竞争力、核心技术、军事实力和这个盟邦的这个实力各个方面来讲，这个这个金砖，所以金砖组织跟七国集团不在一个重量级上。我也讲过，就像印度这些民主国家在这样的一个关键时刻啊，走跟这个中俄专制政权啊沆瀣一气，走到一块联手抗衡民主国家，这本身就很荒唐。所以他不但说不能许久，他本来就没有任何理由走在一块。所以这是一个说，如果从政治角度来讲，这是像印度这个总理他们这些是绝对是误判形势做的错误选择。而现在刚才讲过，既然这个七国集团和这个他们主导的这个民主世界，既然在实力上占有这绝对优势，为什么会让这个中国和俄国这些专制政权这个无赖国家如此嚣张？这倒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就我想，这个西方这个民主世界应该讲缺乏杰出的领袖，也缺乏这个决胜的意志。就如果是民主跟专制对峙的话，他们缺乏这个决胜的意志，特别是一些左派领袖，这高唱这个民主的高调，然后就眼睛的看着这些就这个中俄这些专制国家在世界上横行霸道，会被俄国得寸进尺。所以这个东西是他们的失职，就是没有真正做尽到他们的责任。现在
这些国家现在开始联手意识到这样的危机，所以这个民主国家这个真的这个啊振作起来，它是完全有能力彻底的挫败中俄这个专制政权的这个图谋。
好的，我们现在呢时间到了，那么我们节目最后呢，我们就以我们聊天室里几位观众的评论来结束我们上半场的讨论。狮子先生他说，中俄都希望扩大金砖，形成一个不受西方主导的世界新秩序，东道主普京想向西方表明有重要的盟友和他站在一边。 Terry，这就是两个独裁国际弃儿自导自演的一场穷途末路的好戏罢了。大白话说，中国中美关系不重要，没有中国参与的世界经济一样运转，参考80年代之前。 Jack 刘说，俄罗斯的 GDP 跟广东差不多，怎么主导金砖呢？另外一位叫日本猫啊，日语前边是啊，日本猫，我这样称呼，说金砖呢全是独裁阵营或者准备向独裁阵营靠拢的国家。最后花花兰说，最可笑的就是作为金砖国家会议的发起国，这个中印两国本来就是世仇，是死敌，坐在一起能够在金砖国家之内将相互的仇恨化解，这就非常令人怀疑。好，我们感谢夏明、冯崇义两位教授的精彩点评。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